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It's been a really, really messed up week. 7 days of torture, 7 days of bitter, and my girlfriend went cheated on me. She's a California dime, but it's time for me to quit her. La la la, whatever. La la la, it doesn't matter. La la la, oh well. La la la, we're going at it tonight, tonight. There's a party on the rooftop, top of the world. Tonight, tonight, and we're dancing on the edge of the Hollywood sign. I don't know if I'll make it, but watch how good I'll fake it. It's alright, alright, tonight, tonight. I woke up with a strange tattoo.Not sure how I got it, not a dollar in my pocket, and it kinda looks just like you. Mixed with Zach Galifianakis, huh? La la la, whatever. La la la, it doesn't matter. La la la, oh well. La la la, we're going at it tonight, tonight. There's a party on the rooftop, top of the world. Tonight, tonight, and we're dancing on the edge of the Hollywood sign. I don't know if I'll make it, but watch how good.It's my party, dance if I want to. We can get crazy, let it all out. Just don't stop, let's keep the beat pumping. Keep the beat up, let's drop the beat down. It's my party, dance if I want to. We can get crazy, let it all out. It's you and me and we're loving this town. And it's me and you and we're shaking the ground. And ain't nobody gonna tell us to go, cause this is our show. Everybody, whoa, come on, oh.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4，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月文，这里是留学进行时。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网址呢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呢，也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节目的其他内容呢，也可以在 Facebook 主页上面看到，那么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还有自己的微博主页和人人小站，微博地址是微博.com/US 留学进行时的拼音。 人人小站的地址是站点人人.com斜杠留学进行时的拼音。 OK， 那么节目信息就介绍到这里，下面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他现在是Facebook 这个公司的软件工程师陈龙同学，那么也很荣幸首先请他先自我介绍一下。
哦，嘿，大家好，叶文你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这儿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留学感受。我名字叫陈龙，我去年刚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就职于 Facebook。
嗯，我们就是听到 Facebook 嘛，都觉得是特别牛的一个公司嘛。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可能很多留学生也会很想知道说在这个公司里面的氛围是怎么样，在那边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自由特别好玩的一个公司。我个人很好奇，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班是不是觉得其实没有那么辛苦，还是挺欢乐的？
我们公司希望员工既辛苦又欢乐，
既辛苦又欢乐，
能够在好好为公司工作的同时能够体会到编程的乐趣。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有十几亿用户，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
对，大家都知道 Facebook 嘛，没有人不知道嘛。那你所说就既辛苦又欢乐，辛苦就是说其实压力还是有的，是不是？
对对对，相比于其他公司，我们公司开发项目的速度要快很多。因为我们公司现在还是一个很小规模的公司，员工数可能就四五千，但是我们有十几亿用户，相当于每个员工平均要应付200万个用户。
哇，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单子就很重，是不是？你说你们公司除了辛苦之外也有很欢乐的时候嘛？
对对对。
那就是说他在这个是不是在整个这个公司的环境设计上就是给人很放松的一个感觉呢？
对，像我们公司的文化是可以用 hacker 这个词来描述。然后
叫什么
hacker？ 黑客文化。
哦，黑客文化。
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把编程序当成一件很酷的事情，就跟
黑客一样，
就跟摇滚迷把唱摇滚当成一件很酷的事情一样。
是很酷，我也觉得很酷，可惜我不会，是吧？那我听说就是公司上面里面就是可以随意涂鸦，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很有创新性的一些设施，是不是？
对，像我们纽约 office 比较小，所以没有很多空间放一些大型娱乐设施。像总部的话，就会有一整层楼是放各种各样的游戏机，像街霸呀，还有就是那种90年代的那种拳皇啊这样的游戏。
哦，就反正就是什么好玩放什么，然后什么新也会放什么，是不是？
对，反正大家觉得酷都会向公司建议买一些设备。公司每年都有一部分经费是用来买这些东西，
娱乐设施。那除了一层游戏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体育设施，那些也是肯定有的。
对，在总部是你想有什么就有什么的。因为总部聚集了 Facebook 90%的员工，所以那边那个福利设施是很全面的。据说现在我们总部边上在修员工宿舍区，就有点像80年代中国国企的感觉，就是修好了宿舍区就可以跟向员工低价
低价卖房子。那你觉得在纽约的工作室感觉就是是不是相对而言设施虽然少，但其实也够你用了呢？就是那些娱乐设施，你平常就是上班的时候会去玩吗？
纽约这边可能就是鼓励你到周边，在纽约城里多玩玩。然后有些比如你要是去健身房的话，那些经费可以去公司报销。
就是它其实公司就是可能地方面积有限，所以它不能提供你很多的。
对，但是我们还是放了很多很好玩的游戏，像大概我们公司有一个房间放了大概几十种桌游。
桌游啊。
还有像有一个很火的游戏，就是遥控两个机器人打架。我们有这样的游戏，不过那个电池比较奇怪，我们充了几次电之后就不能用了。还有最火的，最近那个 3D 打印机是个很火的东西。
也是给你们玩的。
我们公司大概3个月前买了一个低端的入门级的 3D 打印机，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一些 3D 模型打出来看。
很有意思啊。那你觉得就是平时上班大概工作时间是怎么样，就是中间有多长时间你可以 娱乐，还是说他无所谓的，只要你完成这个 project 你就可以去休息放松？
嗯，对，你只要完成你的任务你就可以休息放松，但
你自己可能不会给自己太多的放松时间，
取决于个人的效率吧。因为像我毕竟刚刚来公司一年都不到，所以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所以
其实
也不敢让自己用太多时间去玩。
所以其实大概是什么一个 schedule， 大概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多少？
一天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左右吧。
这么多？
但是我们时间比较自由，你可以12点去上班，晚上10点回家，或者7点上班，5点回家，都是你自己选的。
但10个小时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蛮久的了，就等于你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贡献给工作了呀，留给自己的时间就很少了呀。
但是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让你觉得工作是件很好玩的
事情。哦，就你觉得其实并没有就是有一种个人时间被占用的感觉。
嗯，像我们公司有一些比较 senior 就比较老的员工，他们有了家庭可能就会少工作一些，但是像我们
年轻人
对还是多花一些时间在工作上，
就觉得其实也不累，也不是那么辛苦，一边工作一边玩的那种感觉。
嗯，你可以这么说，就是就算是比较辛苦也是会有很多收获的。
哎，那很有意思啊，我第一次听人说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不抱怨，觉得其实乐在其中的感觉。
其实像我们公司可能你很快速做出一个产品，然后马上就5亿人在用了，
就很有成就感。
对，是很有成就感的
东西。很有动力其实。
嗯，对。
那你们就是纽约的办公室和西岸的办公室交流很频繁吗？
嗯，对，交流非常频繁。像我所在的组有一半人是在加州那个
工作
总部工作，然后我现在手头有两个 project， 有两个项目就是同时要跟加州的工程师一起
一起合作。那你们是经常比如说打一些那种会议电话？还是
我们每周都有定时和不定时的视频会议跟加州同步。像以前做一个 project 比较顶的时候，我们24小时可以使用那个视频会议室。
哦，你们就是你说纽约工作室人比较少嘛，就是你说好像就70个人。
嗯，对，70个工程师，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做销售啊，做市场的，周边人。
那是不是纽约的工作人员其实想去加州总部去交流都可以随时都去？
嗯，至少我认识的工程师想去的话都是很随便的，
就跟公司汇报一下说我想去总部感受气氛就可以了。
对，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对。
那你目前为止去西岸的总部去多少次啊？
我去过5次。
5次？
在我进入职之后8个月我去过5次。
一次大概待多长时间？
像前3次是因为在那边参加一个训练，然后就是入职，相当于入职培训。所以
待
的
比较久，
去待的比较久。后面的话一般是待1周到2周。
然后就也不是说去那边就是有什么会要开，而就是说我想去那边跟大家聊聊天，然后感受一下文化。
嗯，对。但是一般来回美国东西两岸跑一次对
也挺累的，
也挺累的，所以一般都是把很多事攒在一起才会去一下。
你说所谓的很多事是说有一些问题想跟他们去交流探讨，
就比如你聊聊天可能也是有目的性的聊天，就比如你可能想给公司
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对，有一些新的想法要跟同事交流一下才会去，
因为那边人多，可能这边人太少了。
对对对，
可能思维的火花不会像那边就是碰撞那么激烈。
对对对，
是吧。
嗯，面对面交流很容易产生新的想法。
明白了明白了。那所以其实在Facebook 工作8个月现在为止自我感觉还是挺满意的这个现状。
对，尤其是对我一个刚毕业的员工 Facebook 对我还是很照顾，我觉得在这学到很多东西。
他会经常给你提供培训吗？
嗯，我们入职刚开始2个月会有集中的培训，之后的话就是进入自己所在的小组，然后更多的
就是跟小组的人聊
比较窄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那某段时间工作量不是很大，你可以向公司申请
主动要求我要
申请参加一些培训。比如现在移动开发很火，比如安卓或者 iPhone 的开发，
就是那些移动软件。
对，我们可以申请花1周2周就专门去学那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反正就是新技术我想学，公司都会批的。反正 都会派人专门去做这些培训、
嗯、对，只要你跟你的管老板商量好，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所以 我觉得跟成龙聊天到现在，我觉得 Facebook 公司真的是像大家想象那样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氛围，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可以让更多人有创新的点子可以实现。
嗯，对。
那我们再从你刚来美国留学那段时间来回忆一下哈，你刚来美国就直接去读的研究生嘛，读的是、
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
计算机系、
嗯、
然后是一年半的项目、
嗯、
然后今年年初二月份毕业的。在哥大这学校学计算机，你感觉跟国内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还是这边的师资力量要比国内强大很多。像国内可能我们上的课用的课本是哥大某个教授写的，对，就比如我很喜欢的一门课叫编译原理，全世界的大学都是在用我们哥大一个教授写的书。
所以你来这边以后就觉得如饥似渴，就觉得哇，这边的知识都是自己想要的，所以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嗯、对对，因为这边教授比较牛，所以他们一般给的作业都比较难，然后把那些作业做完之后
觉得很有成就感。
也不是成就感，就是真的
真的学到东西了。
对，把那些东西弄懂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
那教授除了这个质量很高以外，他们在教学态度上有没有给你有一些什么印象呢？
我觉得这边大部分教授都对自己所教的那个领域很有热情，他们可能平时研究也就是在那个领域做的，然后他们教学的同时可能还会结合一些业界最新的想法同时告诉我们。嗯，
就是
收获比较大、
就是他们会比如说上课的时候会经常联系现在 正在流行的一些趋势，然后可能把那些作为案例教学、
嗯、
所以让你们能够学得更与时俱进一点、
嗯、对，可以，你可以这么说。
你刚来纽约的时候，就是刚来哥大读书嘛，你当时就心里面就想说往 IT 这个方面发展吗？还是说当时你还有一些别的想法和选择呢？
嗯，当时来哥大主要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这边是纽约嘛，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在这边可以可能在比 美国其他学校能够了解到更多方方面面的信息。第二个原因是纽约这边毕竟是个金融中心嘛，来哥大之前也是考虑过
金融这个领域，
会往金融这里做一些努力，往那边发展。毕竟我觉得金融圈子里有很多厉害的人、
嗯、
跟厉害的人工作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嗯、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自己最擅长的毕竟也是 IT 这一块，纽约也算是美国一个 IT 中心，我觉得是仅次于硅谷的 IT 中心，像所有大公司、
嗯、
像谷歌 Facebook 在纽约都有比较大的分布、
嗯、
对，而且纽约现在也在鼓励一些新兴的创业型公司，然后这边氛围创业的氛围也是很不错的、嗯、
所以你当时就是来纽约的时候你有一些 IT 啊或者是金融的这些选择，那最后为什么会缩小到 IT 这个方向呢？有没有什么 出发点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在这边也跟做金融的同学有些交流，我觉得他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直接的贡献，当然这是个玩笑。然后而且做金融其实也只有很窄的一块能够利用到我学的知识，计算机方面的知识、
嗯、
就比如是什么高频交易啊或者对冲基金这样的。
嗯，
进那些真正比较成功的对冲基金还是非常难的、
哦、
因为那种小基金一般一共100个人不到，想进去帮他们写程序的话说不定要比 Facebook 股票
还要难，
还
是吧？
对、
所以你觉得刚毕业就是属于一个还算刚起步阶段嘛、
嗯、
所以就先从大的这种 IT 行业的公司先历练起，然后等到以后可能会有其他的发展也不一定、
嗯、反正第一份工作选择 Facebook 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周围的同事也都非常 nice， 然后能 给我很多帮助，我觉得已经
很满意了，
已经很满意了。
那算是你当时的一个梦想理想中的公司吗？
嗯，
当时有想过吗？就是在刚来纽约读书的时候。
嗯，其实我在国内、我大概就对顶级的 IT 公司比较了解， Facebook 绝对是他们当中其中一个，所以也算是我一个 dream company 吧。
啊、
嗯、
梦想成真了。
那只是梦想的一小步吧，
一小步，对，一个初步的梦想成真。那你同就是同学毕业以后去，就是大家的发展出路怎么样？
嗯，
同事多吗？
对，我在哥大认识大部分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最后都找到不错的工作，
都是这些 IT 行业的大公司。
对，我觉得至少一半都去了，Facebook、谷歌、微软这样的大公司，
一半都去了。那说明哥大的这个计算机专业还是很牛的。
对，这是一方面原因。哥大计算机专业在美国绝对能排到前20吧，而且有些方向还是挺顶尖的。
嗯。
而且当然最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现在这个大环境，就对 CS 就业非常有利。
嗯。
其实来美国之前也看过美国工作签证发送的方向，但当中有大概70-80%
都是给计算机的，
对计算机方向的人了。
嗯，
对，所以
其实毕业之后就学计算机的这些同学将来其实并不用担心，他们的出路其实是很光明的嘛。那你说你刚刚有提到一些小公司嘛，就是那种创业型的小公司，那作为刚毕业的学生而言，进这些小公司的有这种情况吗？还是说其实也不多？
对于小公司呢，其实最难的问题是筛选，因为大家都知道进一个小公司是风险很大，因为像硅谷是一个创业天堂，但每年可能诞生几千家小公司，其中99%可能是会在一年之内倒掉的。如果你进入那种公司的话，
共存亡，你亡我亡的感觉，
可能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公司就关门了，而且那些公司可能也不能提供你工作签证。对，所以
其实有风险。
对，其实这我刚刚说的这种可能会死掉的小公司，我是不建议大家去的。但是还有一类就是已经小有名气的那种创业型公司。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就比如现在大家很常用的 Dropbox、用来做
分享一些
文件，还有大家听音乐可能经常用的Spotify、Pandora，
对，
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几个社交新型的社交网络，像叫 Pinterest
就是一个分享图片为主的。
对，
我好像还听说一个叫 Vine， 是不是？
Vine 是 Twitter 的收购的一个
收购的一个小公司。它好像是以那种小的视频为主的。
对，它有一个比较 popular 的 feature， 就是放那种小视频
。
其实 Instagram 也有类似的功能。
但 Vine 好像在国内还不流行，就是在中国国内好像还不是很多人用。
对，中国市场是个比较奇特的市场，就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有很多有实力的大公司，像腾讯啊、阿里巴巴这样，他们可以做很多本地化的东西。
是，就把拿过来直接。那国内现在有类似于 Vine 这样的吗？好像没有吧。
肯定有，但是可能还没有，市场占有率还是不高。
那所以像这些小的这种创新型的公司，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人就会相对而言比较少一点。
对对对，
所以想进这些公司其实也更难。
对对对，像我刚刚举的像 Dropbox 这样的公司，可能现在一共才200个人或者300个人，而且他们目前可能也没有马上上市的动力，所以他们也不急着招人，所以想进去还是挺难的。但是这些公司再发展个2-3年，
扩大了以后，
扩大之后，像现在的 Twitter 一样，他可能他马上要 IPO 了，然后他可能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招很多很多
人，可
能
那个时候就会给大家一些去就是进入公司的机会了。
对，到时候大家进去会简单很多。现在想要去这些小公司的话，对你能力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如果，但我还是鼓励大家对自己比较有自信的人，
还可以试一试，
在毕业的时候是试一下，对，
说不定的是吧。
对，说不定，
因为进入这些小公司也许像你可能觉得是不是出路也会不一样，就跟在大公司将来的发展也会不一样，也许你这个公司一下做大了之后你也就跟着发财了。
其实发财在 IT 这个领域是个很容易达到的目标，关键是发大财还是发小财。
对，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小的创新的公司，它忽然就是规模很大之后，也许你也就捞了一大笔金了。
对，因为那些公司你如果进去的比较早，会发很多股票和期或者期权，然后真正上市的话，可能
你就成了他的元老级人，
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其实不
是
很难的事情。
是，但是这种几率也是蛮小的哦。
对对对。
OK， 那我们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在节目稍后回来呢，我们再聊聊这个关于面试的一些建议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看夏日的烟火缓缓地坠落，但在你眼里是无情的落寞。你总说最懂得你的人是我，所以才让我比谁都还不知所措。最晴朗时许的梦散落在雨中沉默，失去了相爱的理由。越是懂你爱的越心痛，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我不是一个傻瓜，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不够成熟才相信爱能挽留。需要让人更快乐，这生活不是我们要的。越是懂你爱的越心痛，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我不是一个傻瓜，懂得你体贴背后成熟，才相信爱能挽留。有笑容最动人的时刻，有拥抱掉下眼泪的时刻，爱过了已经足够，别让回忆刻满伤口。自私像黑洞，只会把感动没收。的十字路口，我希望谁能告诉我，接下我哪里走？我也不想生活，想逃避，不愿意再看你难过，哪怕转身之后。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我不是一个傻瓜，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不够成熟才相信爱能挽留。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0，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很高兴请到的嘉宾是目前是 Facebook 的软件工程师陈龙同学。那么在节目刚开始的前段部分呢，我们会聊一些他现在在公司的一些现状和之前在哥大学习的一些感受。那么节目后半部分呢，我们想让陈龙同学更多的给我们分享一些他当时面试的一些经验啊。那么我觉得进这样的大公司肯定是面试的时候有一些特质能让面试官欣赏你然后录取你嘛。你觉得陈龙，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吗？
对，像面试其实是个挺好准备的事情。
哦，挺好准备的。
对，像特别是大公司的面试，因为参加面试的人很多，然后原则上大家是不允许把那个面试题泄露出来，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还是
很多人把题目给分享出去了。
但是他题目会重复用吗？
这个不好说，但是有时候的确是会重复用的。
就你可以大概猜出来他的那个思路是不是？
嗯，像
套路。
有一些专门的网站就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
哦，这样子啊。
可以推荐给大家几个，比如叫一个叫 Career Cup 的，然后
叫什么
Career Cup。
Career Cup。
还有一个叫。
叫 Kill Your Cup，
A Career，
A Career， Career Cup，
对，
就是职场杯子。
对对对，可能国内的人用的不多。还有对编程类题目准备的话，有个叫 Lead Code 的网站。
Lead Code 是
Lead Code。
啊 ，Lead Code。
对。
那这样的网站就是有一些大公司的面试题都会分享。
对。
像我感觉这种大越大的公司，他们的题目都很怪嘛，就不按常理出牌，经常会弄一些就是考你的什么就是逻辑思维啊，或者是反正特别的，不是按正常的就是去考你一道题那样。你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是你印象比较深的一些面试题。
其实我觉得越大的公司它的题目套路就越稳定。
哦，是啊，
因为它招人必须要有一套原则，然后所有面试官都可能得必须读过那个原则之后才能够出题招人。
什么样的原则呢？
就比如一般大公司不会像谷歌 Facebook 这样大公司不可能会出一个考你智商的题，就什么像脑筋急转弯这样的。
那这样的那一般什么样的公司会出啊？
那这样的题在金融公司会出。
金融公司
出很多，就特别是
像考你是不是思维灵活那样。
对对对。
那像 Facebook 这样大公司一般他们是考你的逻辑更多一点。
对，我们公司最看重的应该是你的编程能力。
就其实还是从你的技术层面了。
对，编程能力当中就可以看出你的逻辑能力。就像你写有的程序，比如你要解决五个不同的情况，但是你可能你面试时候写的那程序只能解决四个情况，就少考虑了一个情况。
就说明你其实考虑并不周到，逻辑思维不够紧密。
对，不够完善，对，不够紧密，对。而且，我们考编程能力是往往是让你直接在白板上现场写一个程序出来。写的时候我面试官跟你也会有一些交流，然后这其实跟我们平常日常工作是有点类似的，所以通过这个面试
可以看出来你的
次数，对，可以看出你的
交流能力，
对对对，
人际交流能力。
对，而且我们一般大公司面试都像 IT 类的大公司面试都有一个原则，就是面试官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是会不以后跟我一起工作我会不会开心
啊，
会自己
性格合不合是吗？
不完全是性格，就是看他能不能融入到我们这个公司的文化当中。对对对，
你这个还是有点泛，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他主要看重到底是什么呢？他是人际交流能力还是说他的团队合作能力？
像我们公司是强调黑客文化，所以技术能力是看得最重
的。哦，这种。
如果比如我可能觉得，我编程挺厉害的，如果你编程也挺厉害，我们就可能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
哦，就是有一种华山论剑的感觉，就找到对手了，是不是？就觉得，
而且就是可能我出了一道题，有几个变种什么，如果你能够很快想出来的话，说明你很聪明；如果你本来就知道，说明你对这块很感兴趣
啊。
对，
所以它其实更多的还是从它的你的这个 IT 技术的。方面，
对 IT 技术，还有就是 community， 就是交流
沟通
的能力。对，
那面试的时候一般是几轮啊？
嗯，一般最后都会有一轮逃不掉的 onsite 面试，就是到公司到公司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去面，但之前可能会有一到两轮不等的电话面或者小型的 onsite 面。
那你经历了几轮？
我经历了我经历了三轮面试，
三轮面试，
前两轮都是
电话，
因为我不是电话，因为我Facebook， 纽约办公室离哥大很
近，
坐地铁20分钟就到，然后他们就叫我，直接邀请到我。
在哪儿啊？
在 Midtown， 就是在 Bryant Park 边上。
哦，
其实离 Times Square 什么都
很
近，很
近啊，
对，很近，嗯。所以交通，因为交通方便，所以他们就直接让我
去
面对面跟他做第一轮第二轮面试。
但第一轮第二轮可能就都是一对一的吧，没有那么多人吧。
嗯，对对对，其实后面几轮也都是一对，
也都是一个面试官对你。
对对对，
哦，没有那么大规模，就是很多人面试官那种，没有，一般不会。
嗯，对于 Facebook 来说不太会有那种群面，但是我听说像 Amazon 微软就可能会有几个面试官跟几个被面试人
在一起
然后混面。
那你们一般面试多长时间呢？
我们每轮面试都是45分钟。
哦，对，你刚好提到过了，
对，
就是固定的。
对，
那45分钟这个时间里面，他会就大概给你多少道题啊？
看你的速度，但是其实我们一般都是希望你能用这45分钟解决很好的解决一道题目就可以了。
哦，
但是这道题目可能有
很
多
小题啊，
小问，对。但是如果你做的特别快的话，我们准备一些其他题目让你做。但是但做得快有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方面
可能考虑不够周全，
一种原因是你可能以前做过这道题目
露馅了，是吧？
对，你
从题库里面做过的，
对，做过这道题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道题面你价值不是很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真的很厉害，是吗？其实我们都可以从
判断出来的，
可以判断出来，看
你
写程序的过程中判断出来。一般你要是有，我们都知道你写程序哪些地方是难点，碰到难点的时候，正常的人应该都会写的慢，
想一会儿的。
对，想
一会儿。但你都想了不想？
一下子就全写出来，大家都会就比较可疑一点。
哎，那你之前有说过一些题库的网站吗？那你当时就真的面试的时候，有你做过的题吗？
不方便透露啊。
哦，不好意思啊。
但是我跟你说，除了我们公司，其他公司我是碰到过类似的题目的。
哦，这样子。那他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个事
啊，都知道这个，所以其实并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公司会不允许，其实他们也 OK 的，是吗？就是
像有的公司，他可能他就比较心高气傲，就觉得他一旦一道题目被公布到网上，他就以后再也不出那道题目。但是大公司的反应速度都很慢
啊，
他意识到那道题已经被公开了，
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是半年之后了。
哦，来不及了。哦，那所以像你刚才说，就是除了这些题库可以给大家准备之外，还有什么建议呢？就除了题库的一些练习之外，
像我觉得，如果仅仅是刷题来准备面试的话，其实
肯定是不够的。
如果能帮你提高真正提高编程能力，那的确是个很不错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仅仅是为了刷题而刷题，没有提高自己对编程的热情。进了公司之后可能还是会吃苦头的，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其实所谓的准备面试还是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比较重要？
对，对，你要把提升自己技术能力当成第一个目标，而不是把进一个好公司当成第一个目标。
明白明白，就先从质的本质上解决嘛，质根质本是吧？那除了这些之外，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吗？关于这个面试的准备？
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进入 IT 这个行业的话，在学校里面就要多修一点相关的基础课，就我推荐大家都一定要最起码要把操作系统编译原理这样很基础的课都学一遍， 然后进了公司之后，很多项目都是跟这些基础课是有渊源的。
先把基础打好。
对，要把基础打好。像现在因为 IT 行业比较火，我认识很多不是学计算机的同学也转过来做程序员。
他们可能基础没有那么牢固。
对，基础不牢固的话，那我就建议他们一定要，在学校里就多自学或者多旁听计算机的课程。
OK。有道理。我们节目进到这边，我们就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吧。我也很好奇，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你这个平时娱乐，你一般像纽约，你觉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会去啊？除了编程之外。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骑自行车嘛，然后我经常就骑车在 Central Park 里面绕圈。
是你自己买的自行车吗？
对，自己买的自行车。
我以为你有利用那个 City Bike 现在这个。
对 City Bike 是挺方便，但是那个车不是用来锻炼用的，是用来就是正常交通用的。
那你自己买一辆自行车，经常就是去中央公园里面就是转一转，然后赏赏风景什么的。
主要是锻炼吧。
锻炼。那你一般就是除了去中央公园之外，还有去别的地方，还是只在公园内部？因为我觉得纽约整个城市骑自行车还是挺不安全的。
对，除了中央公园，可能还有一个 Riverside Park， 就是那个哈德逊河边上那个公园，
那边去转一转，
挺不错。当然骑自行车，一两个星期才骑一次了。其他时间的话，我觉得，纽约因为纽约其实有很多 social 的活动，就比如像最近 Bryant Park 就有一个中午，
有一些
中午有个 social 活动
啊 ，social 不是音乐会那种，
音乐会也有。我刚刚说的 social 活动就是每天可能12点到1点半，就是周围那些大公司工作的人可以在那边利用吃午餐的时间聊一聊。
就是你公司也在 Facebook 也在 Bryant Park 附近，那边还有什么样的公司啊？
那边很多银行，像比如
投资银行。
比如JP Morgan， 还有什么 BOA，
也是大家 networking 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在纽约最大一个好处就是，各种背景的人
都
有，
对，可以跟他们交流，是不是？
对，跟他们交流的话就可以，说不定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啊，思想的火花的碰撞。
最
近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讨论一下，就是我觉得很好玩，不是很好玩了。就对我来说也算比较新奇的一个事情，就是在美国待了2年，没有想到可以遇到美国政府关闭啊。那么你对这个美国政府关闭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
我好像听说美国政府这过去30年关了十几次。
是的。
所以对于正常美国老百
姓，17次，
对于正常美国老百姓来说，肯定是
习惯了，
习惯的事情。
对。
应该就是美国两党争吵的时候一个副产品吧。
是。
对于对于我们国内来的留学生的话，可能还是一件挺新鲜的事情。
是，而且可能我觉得对留学生影响也蛮有一些影响，多少有些影响。
对，就像比如你要是回国办签证的话，碰到美国政府关门，你的签证申请就可能会麻烦一点，要多等一两周。
对，然后好像我还听说国家公园都关了，是比较郁闷的一件事。
对，不过那些国家公园也不需要什么维护人员，所以听说还是可以开车开进去玩的。
但是我听说好像有一些像黄石公园，好像就真的就是不能，就是我有同学好像现在人前段时间在黄石公园嘛，然后他们就被就是说那些景点其实不能去了，所以还蛮郁闷的。而且正好最近正值国庆长假嘛，然后有一些人专门是从国内飞到美国来想去进那些国家公园，然后就很可惜。
对，这世界挺可惜的事。对，特别是自由女神像的。
自由女神像也关了。
来纽约不去自由女神像的事挺可惜的。
是。而且我自己觉得美国政府关了是会亏钱吗？
美国政府宽肯定是对金融市场是一个打击，最近股市是跌了不少。但是对于美国政府本身而言是一个挺省钱的事情，因为他关门期间他是不需要向那些公务员发工资的。
所以省了很多工资的钱啊，
省了一两百亿美元，我觉得至少的。听说美国公务员的比例也是挺高的，
是不是？他们好像是就是无薪的假期，是不是？
对，应该是无薪假期，对的。
那他们其实我觉得最惨的应该是他们了。
对
于留学生来言，只要不去国家公园，然后不申签证的话， 哦，好像那好像申请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好像也有一定的影响。
嗯，对对对，只要跟政府打交道的事情都会受到影响，
是不是？
我觉得。
只要我们，我觉得目前而言，对我来说，我跟这三块还没有什么太多的。他们特别好玩，说国家公园不能去了就去州立公园，就是那些 State Park，然后好像又探寻了一些新的天地出来。
对，其实美国好玩的地方还是挺多，国家公园只是一个。
哦，
很小的部分。
那你自己还去过哪儿？你比较推荐的？
对，其实我们两年前好像一起去坐在那个
佛罗
里达坐过那
个
游轮，
是
吧？我觉得那游轮肯定跟美国政府没关系，大家可以去那边去坐游轮。
那除了那个之外，你还有什么去的地方？后来，
我后来去过加州好几次，然后，
哎，我还有点好奇，你觉得加州的那个？氛围跟纽约的氛围是不是就工作的氛围是不是很不一样，就是工作室啊那些，
对于我们公司 Facebook 而言，因为大家公司想让不同的 office 的文化都接近嘛，所以区别不是很大，
差不多，
但是整体氛围看的话，加州那边会自由很多，大家上班一般都穿 T 恤短裤，然后纽约这边都西装革履。
哦，你在纽约你们公司也这样吗？
啊，不，我们公司很随意，但是我们是在我们公司边上都是银行站。
哦，是是是是。哎，所以你们去 Bryant Park social 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你们真的很随意，牛仔啊或者什么，然后他们都穿着西装那样？
对，有时候会这样。有个特别搞笑的例子，就是我们公司有个活动叫 Tie Tuesday， 就是周二系领带，就是大家可以自愿参加。
啊哈。
就是像有些人家里领带比较多，然后就用那段时间来秀一下。
哦。
但是西方一般的金融公司，他们是每天都要系领带，
对，
但他们有一个 casual， 有一个叫 casual Friday 的活动，就是 Friday 可以穿牛仔裤来上班，
哦，
所以其实跟我们正好相反，其实是挺好玩的。
哦，就他们只有一天可以随意穿，你们只有一天想稍微穿的正式一点，
想穿的正式一点，就是大家集中秀一下。其实
那你说就Tie Tuesday 是吧？周二的时候带领带，也是要穿的，就整体也得穿的很正式。还是说我还是我随意，我穿一个牛仔，上面也可以配个衬，配个。
我们有个活动，有一次有一个 Tuesday， 就是大家是下面穿着睡裤，上面系个领带，对吧？
哦，就可见你们的自由氛围很好玩，大家怎么好玩怎么搞，是吧？
对对对，主要是为了大家，对，让大家写程序的时候 happy 一点
啊。所以 general 其实你们写程序还是蛮 happy 的吧？你们活动多吗？平时？
对，我们活动挺多，就是两三周就会组织去一次 bar， 然后一起
Happy Hour。
对 ，Happy Hour 是每个星期都有。
每个星期都有。那每两周有一些就是集体活动。
Happy Hour 就算一种集体活动。
就整个公司都去，70个人都去。
就Happy Hour 就是在公司内部大家一起喝酒，其实也不是很好玩。
那你们公司还会有一些其他活动吗？就比如说去外面一起大家跟大自然接触有吗？
纽约这边人文景观多一点，像两个月前我们公司就集体去 Queens 参观他们那边街头艺术中心。
哦，有这样子活动。
就是，Queens 有很多人在画墙嘛，
嗯，
在地铁边上画墙，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个画墙人的集中的 studio， 然后让他们教我们怎么画墙，然后你们
回去办公室画是吗？
我们也在 Queens 的街头画了两个墙，不过是先贴张纸在上面，然后再画的。
哦，以后再把纸撕下来是吗？
撕下来带回办公室。
哦，带回办公室，有意思。
几十个人同时画一个墙还是挺好玩的。
对啊对啊，OK， 那我差不多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反正很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吧。
我也很荣幸。
反正如果大家是在找工作的话，就
加油
加油。
反正只要有对这个工作有热情，有这个动力，应该都会找到这样的工作的。
对，留学还是一个很好，对自己还是一个很好的历练。然后大家多享受，还是多玩玩。工作之后自由的时间就少很多。
哦，你觉得你现在工作以后自由时间少很多了？
你上班自由，但是你可能就是想出去玩的话还得跟家人商量什么的。 对，
对。哦，你们假期不多吗？
我们假期挺多，一年有一个月假期。
哎，那很多啊。
但是你如果真的在做一个项目的话，你就不可能
做不完。是是是，
做不完肯定不能去休假。
是是是，也不可能真的有一个整月的时间，肯定要分很多。
看情况吧，就是说不定你做得快的话，你就多玩玩。
就一个月的时间。哦，真爽。好羡慕。好，那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成龙来我们的节目做嘉宾。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Without your love, without you, I drown. Somebody save me, I'm going down. And I don't even know how I survive. I won't make it to the shore without your love. No, I don't even know if I'm alive. Oh, without you now,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Without you now,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